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澳大利亚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大法的指导下让修炼更扎实，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修炼已近八年，当我真正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时，我的修炼变得更加扎实了。一，在社会中讲真相的同时向内找，提高自己。自从得法后，我明白了通过参加社区活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重要性。我悟到师父看到了我的心，为我安排了许多参与的机会。我记得第一次参加越南社区活动时，作为一名来自越南北方的人，我很快注意到南北之间的隔阂。由于共产政权在北方，许多南方人因此痛恨北方人。当我向越南团体打招呼时，一位前社区主席指着我大声喊道，你是共产党，滚出去。他持续指责了我近30分钟。虽然我当下感到震惊又难过，但我提醒自己，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我保持冷静，微笑着温和地对他说，是的，我确实在共产主义下长大，但我早已不再属于那个体制。在越南时，我不知道真相，因为共产政权掩盖了他的邪恶。如今我来到这里学习了解，而且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我遵循真善忍，并对社会做出正面的贡献。通过这次考验，我提醒自己，社会中的观难是为了帮助我修炼，放下执着，提高心性而安排的。那位女士似乎听懂了我的话，她的态度软下来，说我通过了考验，并欢迎我加入维多利亚州的越南社区。从那以后，墨尔本的法轮大法与越南社区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他们会邀请我们的团体及节目参加他们的活动，社区主席也常常出席我们的活动并发表讲话。我们也看到了许多越南人购买神韵门票，签署制止活摘器官与打倒中共恶魔的请愿书。然而，当人心执着尚未去除时，要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做好三件事并不容易。最近，我受邀接受越南《泰德尔》杂志的采访，那一期的主题是健康与成功的女企业家。在采访中，我谈到我的健康诊所如何服务社区，以及法轮大法功法如何帮助许多人改善健康。主编很重视传统文化，这与修炼的原则相契合，这让我有机会分享大法如何指导我的人生，无论是在个人经历还是经营健康事业上。我很感恩通过这次采访能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并知道遵循真善忍能带来身心健康、内在平衡与人生方向。之后，我产生了怕心，担心他们会修改我的话以迎合富有阶层的读者，同时也产生了显示心。最终，采访并未刊登。起初我感到失落，但向内找后，我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怕心与显示心。通过这件事，我明白讲真相时必须考虑他人的立场与利益，而不是只顾自己。去年九月在达尔文时，我遇到一位脑性麻痹的残障倡导者，他曾是北领地政府部长顾问。他在我们班上做了两小时的演讲后，我留下来感谢他无惧揭露不公与潜在问题的勇气，甚至曾向澳洲总理与卫生部长提出建议。我送了他一朵莲花，简短地交流了我所遵循的原理。因为他已经讲了很多话，我没有继续占用他的时间。他对莲花的故事与原理很感兴趣，给了我他的名片，让我之后联系他。 从中我学到，与公共演讲者接触时要真诚与尊重，简单介绍即可，不必一次说太多。二，通过协调大法项目提高心性。每位大法弟子都有不同的修炼路。自得法以来，师父安排我担任本地越南学员小组的协调人。我经历过成功与挫折，但每一次都是提升心性的机会。我是修炼人，同时也是一名企业主与全职学生。我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习惯快速决策，但这在与尚未准备好的学员合作时成为障碍。我常与同修丈夫争论如何更有效地协调项目。我的高期望与同时承担多个项目的习惯带来了挑战。表面上看，我的快速完成事情看似有效率，但深入思考，我发现自己的急躁源于共产思维中想控制一切的习惯。从法中我明白这种观念并不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个执着，但我在慢慢改进。我放下一部分执着后，更多学员开始走出来，在与社会接触的项目中承担主导角色。我知道自己仍需每天努力去除这些执着，与同修更好的协调。这不仅节省时间，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形成更坚实的整体。师父始终在我身边，每当遇到挑战，我打开转法轮，明慧网交流文章或其他经文，总能立刻找到指导。得法让我感到无比幸运，并每天提醒自己要兑现誓约，精进不怠。三，通过担任地方协调人的修炼历程。自得法以来，我的心性提高了许多。早期我常用法的原则去衡量别人，看同修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直到有一天，我的丈夫轻轻提醒我，如果你觉得法轮大法好，那你就应该自己修好，而不是抱怨别人。起初我只是想让他看到大法的美好，期盼他早日得法。然而他的话点醒了我，我意识到自己对让身边的人得法产生了急切的执着心。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我把重点放在外面而非向内修。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每个人都是负责人，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每个人都在法中熔炼着，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我悟到，每位学员都有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我的责任是把自己的角色做好，其他的让师父安排。当我调整心态向内找后，大约一年后，我被安排成为越南组的地方协调人。至今担任此职已有6年。回首这段历程，我深深感恩师父慈悲的安排，也感谢所有与我合作过的同修。我明白，担任协调人并不代表修得好，而是让我有看清并修去更多执着的机会。通过与来自中、西、越不同背景的学员们合作，我学到了很多。从中国学员们身上，我学到耐心与精进；从西人学员们那里，学到温和与礼貌的交流方式；越南学员们则随和友善。在法的指导下，我渐渐学会看他人的优点，而不是短处。在一些项目中，若我不主动，事情就无法推进。我常疑惑，为什么有时我发通知时，没人愿意主动带头。当我向内找时，发现自己倾向于依赖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帮助别人成长，这不正是一种私心吗？我明白，我必须改变协调方式。如今，当我公布某个项目却无人回应时，我会主动联系几位学员，鼓励他们带头，我则在背后全力支持。虽然这样更花时间，但我感觉更能体现我修出的善与忍，这让我们小组更能配合，也能参与更多社区活动。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修炼机会。 比如，有位学员曾打电话来，因派发神韵传单时的一个误会而心烦，他已经道歉，却未得到回复，为此失眠。我耐心听完，提醒他，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他问我如何能在这些情况中保持平静，我告诉他，每次矛盾都是提高去执着的机会。之后他认同了，也愿意以更开放的心态参与更多项目。最近我们在学法交流时，一位学员看到另一位学员用手机而感到不悦，他们的交流因语言障碍变得有点紧张。学法交流后，这位学员向我倾诉他的沮丧，我温柔地说，或许我们都有执着，否则为何我们会注意别人并且心被触动。之后我也私下与另一位学员交流，提醒自己在任何交流中慈悲是关键。那位提出意见的学员也向内找，不再生气。最后我们对能开诚布公的交流而互相表示感谢。师父说，不是你当站长的为了大法的工作，你就不用提高心性而能圆满了。学员都能在任何矛盾中认识到是在提高心性，站长为什么不能？矛盾来了，为了叫你提高上来，不触及到你的心同样不行。大法的工作也是提高你心性的好机会呀。选自《精进要旨》，负责人也是修炼人。这段法经常在我心中回荡，我提醒自己不要执着于谁对谁错，而要真正通过每一次考验修自己。每位同修的分享，不论听起来舒服不舒服，都是帮助我去执着、增强慈悲心的机会。我对这条修炼之路深怀感恩，若没有被赋予这个协调的角色，我也许不会有这么多磨练心性的机会，也不能加深跟同修们的合作。通过这段历程，我明白真正的协调不是带领别人，而是在互相配合中修炼，在圆融整体中协调，共同履行我们很久以前许下的誓言。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译文，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在2010年得法的，我住在一个偏远地区的城市。当我刚萌生想讲真相的心时，我发现大城市讲真相的方式不太适合偏远地区的环境。我理解师父让我们每个学员都有责任去救自己应该救度的众生。由于我是一名偏远地区的澳洲人，我相信我必须救度偏远地区的人们，但澳洲幅员辽阔，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师父看到了我的心，给了我一个向偏远地区讲真相的方法。2017年初，因为工作原因，我去一个很偏远的小镇待了几天。我现在明白了，这次不寻常的出差是师父安排的。我在那里的时候，有些空闲时间，我想发一些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恶行的真相传单，但农场往往没有信箱，即使有，每间房子也都相距遥远，但我不想放弃， 因此我去了当地杂货店的澳洲邮政分店，询问通过邮局邮寄传单的问题。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将持续多年的项目的开始，并使得超过10万份传单被邮寄给住在偏远地区的澳洲居民。当我开始这个计划时，我在梦中看到了一个应该被救的常人，但他没有自己的信箱，因为他没有房子。有一天，他发现了一张放在别人家里的传单，他拿起来读了它。从这个梦中，我明白了，我只要把传单寄出去，师父就会确保他们到达他想让他们到达的地方。珀斯的一位学员提出了为该项目提供资金，以便其能够更大规模地继续下去。目前，我们已经向西澳和北领地的每个乡镇和城市发送了传单，并且已经开始向塔斯马尼亚的每个乡镇和城市发送传单。这个通过澳洲邮政局邮寄传单的项目需要一些管理和组织技能。我有这方面的天赋，因为我在管理职位上工作了20年。得法后，我开始明白，我所拥有的一切天赋和技能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而赋予我的。在学校时，我的英文成绩很好，特别是拼字能力，这也是给我的一项为大法所用的技能。2018年3月，我开始校对澳洲英文大纪元时报的印刷版。我认为从事这项工作是一种荣幸，也是一个宝贵的责任。我知道这项校对工作是我最重要的事情之一。7年多来，我每周都会优先考虑它。邮寄真相传单和校对英文大纪元时报这两个项目是我讲真相之路的主要内容。当然，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为神运工作。除此之外，我还寻找其他讲真相的机会。2018年，我发起了关于西澳大学孔子学院的电子邮件活动。当时我看到了一个广告，它是关于西澳大学的孔子学院向西澳各地的学校宣传他们的服务。我认为这是师父的电话，让我应该做些什么。于是我找到了2000多位校长和副校长的电子邮件地址，这是我的行政职能天赋的另一个很好的运用。当我要写邮件给这些校长时，我怀疑自己的能力，因为我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师父给了我完成任务的智慧。我偶然读到一篇文章，他引用了一位权威人士对孔子学院的警告，这给了我灵感去寻找其他类似的文章。在我整理了这些资料之后，写了这封电子邮件。5年后，西澳大学关闭了孔子学院。第一部分，经历干扰和自满的执着。在2020年和2021年，我又做了几次电子邮件的讲真相活动，但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我不再寻找机会，并且有几年没有做任何新的讲真相活动。我开始告诉自己，每周做英文大纪元的校对和邮寄传单的项目就够了。我不再积极主动，我变得自满。回想起来，我明白这是旧势力的安排，它是如此微妙，以至于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我现在可以感觉到，当时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的思维，导致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那段时间，我有很多执着，我执着于社交媒体和美国的政治。当我每周运我丈夫的工作衬衫时，我会看一部电影。我开车时经常做白日梦。我的体重也增加了，并且经历了更年期脱发。我感觉到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太好，但又无法摆脱。在我修炼的15年里，我注意到了自己对社交媒体和政治新闻的执着。但每次我试图解决它时，我实际上只是改变了它的形式。例如，当我意识到自己太执着于脸书时，我放弃了脸书，转而加入了推特。然后我很快就意识到推特有多容易上瘾，所以我也退出了。但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我加入了 Parler 和 Getter。当我最终放弃这些时，我开始观看 YouTube 来填补空白。我只是不断地变换着执着的形式，却未能彻底消除它。 在我隐约观察到自己重复这种行为模式的同时，我也观察到，如果我在电影结束前熨完丈夫的衬衫，我会坐在沙发上看完电影的结尾。有时，如果我在熨烫衣服时观看系列剧的第一集，我可能会非常的投入，以至于花一两天的时间狂看该系列的其余部分。之后，我总是感觉到头脑里有一层肮脏的浓雾，但我还是没有悟到。十多年来，我每周有六天会通过电话与珀斯的一位学员学转法轮。最近，当他看出我没有完全专心学法时，他开始向我指出，被人指出这一点是很痛苦的，但我本能地知道，这对我的修炼很有好处，所以我鼓励他继续这样做。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指出我没有专心学法。我的人心和执着对此感到不高兴，但我能够忽略他们。我每次都向同修表示感谢，并不断地鼓励他继续指点。旧势力想让我怨恨他，但我绝不会这样做。他们试图让我相信这位同修认为我心性不好，不想再跟我学了。但我内心的某些部分知道，这也不是真的。最终，我终于悟到了经常看电影、关注美国政治与我学法不专心之间的关系。当我看娱乐节目时，我开车时做白日梦的习惯也会被放大。我的头脑里装满了脏东西。我下定决心要去掉这个执着。我把笔记型电脑和手机带到电脑维修店，请他们在这两台装置上封锁 YouTube。当我开车的时候，我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给自己买了一台 DVD 机，这样我熨衣服的时候就可以听师傅给澳洲学员的讲法。我很快就感觉到了自己的空间场干净了很多，学法也能更集中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告诉自己，看一些常人的娱乐节目是可以的，因为这是符合常人社会的一部分。但现在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一切进入你眼睛和耳朵的东西都会成为你的一部分。现在我学转法轮时基本上能够集中注意力了。如果我开始分心，我会更快注意到并努力重新集中注意力。与此同时，我的学习伙伴仍然会善意地指出我任何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话虽如此，这种执着对我来说仍然是一场持续的战斗，它还有更多的层次。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因为你在人这儿耳听目睹，这社会上什么肮脏的东西你都看到了，你都听到过了。大家知道什么叫听到，什么叫看到啊？不像人想的，哦，我看完了就完了，我也没有把它拿过来，我听到了，我也没有去学，就没事了。不是的，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你听到了就灌进去了，就进到你身体里，你看到了就进去。第二部分，突破自我，消除自我。多年来，我一直回避对政要讲真相的工作，因为我在那些非常自信的人身边感到不舒服。2024年底，我所在城市终止了与中国的友好城市关系。当时有几个同修向我提起这件事，但我没有多想，我不认为这与我有什么关系。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又是有一股力量挡住了我对这件事情的关注。今年6月份，大纪元的一位编辑问我，你有给你们当地的市议会讲真相吗？我回答，没有。出于某种原因，我坐在那里盯着没有这两个字，感觉自己像被冻住了一样，拼命想要阻止我关注这件事的力量，正在被其他坚决的力量所压倒。这就好像以前的一部动画片，恶魔坐在一个肩膀上，在一只耳朵里低语，天使坐在另一只肩膀上，在另一只耳朵里低语。我明白，我必须做点什么，尽管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带着新的使命感，我参加了我的第一次市议会旁听，看看他们是如何运作的。当晚，只有大约一半的市议员在场，每位议员都有机会发言后， 他们又给公众发言半小时的时间。那天晚上大约有八个人发表了讲话，所有人的声音中都充满了委屈。我开始思考如何能向这些市议员讲清真相。起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就法轮功受迫害问题向当地市议会发表讲话是不太合适的，我的发言必须有当地的角度。我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好的理由与他们交谈。我以为我可能还要再参加几次会才能搞清楚，但有一天晚上，当我做第五套功法时，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可以感谢他们已经做的事情，也就是他们取消了与中国的友好城市关系。我知道这个灵感来自于师父。我写了一篇感谢信，波斯的另一位同修帮我润饰。发言的时间只有四分钟，但我们设法包含了所有重要的内容。我们简要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以及它受到中共的污蔑和迫害。我讲述了法轮功改变我生活的个人故事。我讲述了我朋友在中国被监禁，遭受酷刑，被迫制作圣诞彩灯两年的故事。我还提到他很幸运，因为他没有被活摘器官。我们甚至提到了跨国镇压，并鼓励议员们去年在取消姐妹城市协议时，当时如果受到中共特工的压力，可以向内政部提交一份报告。我们将所有这些都融入到四分钟的发言中。那天晚上我独自去了市议会，在路上我告诉自己，人不多也没关系，谁去了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在当晚的发言名单上，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人。会议开始时，我很高兴听他们说今晚座无虚席，而且所有的市议员都出席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的。当晚还有两个对立的群体出席了，他们在某些公共事务上意见不合，我也接受他们都是师父选择的人。当晚我在听其他人的发言的时候，我非常紧张，我甚至认为我可能会呕吐或晕倒。我在心里喊了几次师父，但我坚信这是我绝对要做的事情。我前面大约有八位发言者，每个人都表达了不满。当我开始发言时，在我自我介绍后，我告诉他们我来这里是为了感谢他们。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位议员惊讶地哦了一声，我认为他们很少受到感谢，所以我的发言有些与众不同。我在发抖，你可以从我的声音中听到，但尽管如此，我想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听到了我说的每一个字。当我结束时，我听到我身后边的一群人非常热烈的鼓掌。市议员们通常不会对民众的发言做出回应，但其中一位市议员鼓掌了一下。不久后我离开了。在停车场，一位女士对我喊道，那是一场很棒的演讲，太棒了。当我回到车上并打开手机时，我看到了鼓掌的市议员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这是一个很棒的发言，并祝贺我与市议会分享了如此重要的事情。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在我向市议会写发言稿的同时，帮助我的那位同修也正在写一封电子邮件，准备发送给西澳其他与中国有姐妹城市或友好城市协议的城市。我们以我所在地区市议会终止与中国的姐妹城市协议的故事作为我们发言的理由，而这些讲真相的行动几乎是在我封锁了 YouTube 并停止观看娱乐节目和美国政治新闻的同时发生的。这件事结束后不久，我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梦。我梦见一只受了重伤的动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它发出微弱的声音，然后躺下来死去。该生物的身体一侧被完全压碎，骨头断裂，器官破裂。第二天，当我回想起这个梦时，我记得我的人的一面担心地考虑，是否应该赶快把这个生物送去看兽医。有趣的是，站在那里看着这个生物的我，听到了我人的一面的担心，但它却来自我左边几公尺的地方， 也就是说，看着这个生物的我是不受我人类思维的限制，而是在它之外。这个真我完全不为所动，很平静。我对它有着慈悲，但却没有情绪上的波动。我感觉到了这个生物很了解我，而且已经跟着我很久了，可能是从我的童年开始。我没有感觉到任何情绪。当它死去时，我触摸了它的头，向它表达了善意，但我接受了它的死亡，就好像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样。我明白很多生命在成住坏灭的漫长过程中变坏了，但他们本来是大法造就的，而师父更愿意救度众生。这些生命干扰了正法，因而犯下了被消灭的罪。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梦中的生物感到慈悲和怜悯。我知道这个生物与我的执着有关，但一开始我不知道具体的执着是什么。我想这可能跟放弃看娱乐视频或美国政治或 YouTube 有关，或者是我突破了自满。但是经过更多的思考，我认为是当我在市议会发言时，我突破了一层对自我的执着。我认为我强迫自己做这件事的那一刻，就是这个生物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结语。在有了这个突破的几天之内，我可以看到并感受到另一层次的执着正等着我去突破，我需要继续努力。根据我的经验，这应该是修炼中的普遍现象。在写这篇交流的时候，我仍然需要保持非常坚强的意志，不沉迷于娱乐视频或美国政治新闻。我希望自己能进一步坚定决心，取得更多突破。这些交流是在我的层次上的理解，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同修，谢谢师父。
请听2025年澳大利亚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平台打真相电话中的修心体会》，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8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风风雨雨走过了27年的修炼路程。2019年底，我和先生一同来到澳洲看孙子，因为疫情的原因就留在了这里。于是我决定加入 RTC 平台打真相电话，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我在这过程中受益匪浅，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下面我把在 RTC 平台打真相电话中的一点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打真相电话中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通过学法，我悟到师尊赋予我们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我们只有多学法，学好法，平时修好自己的一思一念，用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把众生都当作久违的亲人，才能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在打真相电话的过程中，也是磨练自己，修去各种人心的过程。在讲真相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当遇到骂人的，我就找自己是否还有争斗心、怨恨心。 遇到说下流话的，我就找自己的色欲心，遇到要钱的，我就找自己的利益心等等。我悟到众生的各种表现都对应着我们的每个执着，每颗人心。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位男士，他说，你又老又丑，别跟我说话。其实他是看不到我们的。我说，我又不跟你搞对象，我们友好的聊聊天不行吗？他说可以。我就从当前的天象变化，再说到我们从小上学都戴红领巾，给邪党发过毒誓，只有把毒誓作废了，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躲灾避难，保平安。过程中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与他争辩，也不顺着他的话去想，把握好自己的心态。我问他是党员吗？他说没入过，只入过团，戴过红领巾。我说，送你个好名字，光明，希望你前途光明，退团队保平安。他说好吧，同意退出了团队。还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位男士，他说，你有60多岁了吧？我说，谢谢你大哥，你没说我80多岁。这时他乐，我也乐了。在谈笑中我把真相给他讲了，他听明白了，高兴地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电话结束后仔细想想，所遇到的人为什么说那样的话呢？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看看自己最近修炼的状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最近外出时间比较多，看到漂亮帅气的男孩女孩都要多看两眼，有时心里还想，我要是年轻该多好啊。有时陪家人去商场买东西，看到好看的衣服不买也要多看两眼，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往深处挖，这不就是色欲心吗？以前也知道这样想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但就是没重视修这颗心。重温师尊的讲法，我更加深刻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修炼无小事，我从心底发出不要这肮脏的物质，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走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的路，用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纯净自己的一丝一念。当我找到这颗心，决定把它曝光出来时，我的腰从摔了之后疼了1年多，每次参加活动前都特别疼，今天立刻不疼了。我又一次体验到了，只要下决心真修实修，师尊时时刻刻都在点悟加持看护着弟子。弟子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用人间的语言无法表达。还有一次接电话的众生是个上小学的男孩，他说，阿姨你听我说，然后他狠狠地骂了我一句就挂机了。我明白师尊是在点悟我呢。当今的人类社会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尤其在中共邪党灌输下的中国人好坏不分，他们是最可怜的人。想到这儿我心里更踏实了，我把电话就又打给他。这回接电话的是他姐姐，我说，阿姨打电话来是祝福你平安幸福，没有恶意，想跟你分享一下注意安全的事。姐姐说，阿姨，刚才骂人的是我弟弟，他不懂事。我说，没关系，阿姨不会计较的，阿姨知道你们都是善良的好孩子，就希望你们都平平安安快乐成长。于是我给他姐姐说，现在丢小孩的特别多，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我们上小学都戴红领巾，而且都发誓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我们的命是父母给的，不能随便献出去，咱们把那个献命誓言作废了，得到上天的护佑好吗？阿姨送你一个好名字，叫福美，福气又美丽，退队保平安好吧？他说好。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然后我问他， 那个小弟弟在你身边吗？他说在，他正在听呢。我说，快把这个福分也送给弟弟。那个男孩不好意思地接过电话说，阿姨，对不起，我错了。我说，阿姨不怪你，知道你是善良的好孩子。阿姨也送你个好名字，就叫明明吧。明明白白的退队保平安，好吗？他爽快地答应了。然后我又告诉他，阿姨希望你以后无论在哪里都要做一个真诚善良的好孩子，因为上天保佑我们善良人。你要好好学习，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们听了都很高兴。我理解，在给小孩讲真相时，不光要让他们做三退，还要告诉他们一些做人的简单道理，回归传统文化。有时家长在旁边听到了，家长也会感到我们的真诚和善心，感受到是真心为他们好。当我们不被常人的表面假象带动，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用慈悲祥和的心态讲出的话是有穿透力的，是能唤醒众生的良知。有时我打完电话，自己被师尊宏大的慈悲感动得落泪。第二部分，修好自己，圆融好家庭。一天吃晚饭时，我因为一些家庭琐事跟先生争吵了几句。当时也知道修炼人不应该和常人一样，遇事要忍让，没有深挖自己还有什么执着。到了晚上上平台打电话时，电话刚一接通，还没说几句话，众生就开始骂人，连续好几通都是这样。就连小孩接电话也骂人，就是不骂人的态度也不好。我立刻警觉了，向内找，今天我哪里做错了呢？这时我眼前浮现出与先生吃晚饭时争吵的场面，众生的反应不正是我心性的真实写照吗？修炼是严肃的，没有任何事比修炼更严肃。于是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我错了，今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修去怨恨心、争斗心。这样想过之后，再接通电话，就没有骂人的了。大法真的是太神奇了，感恩师父时时都在点悟着弟子。打完电话后，我认真地查找自己。平时生活中，我总爱挑先生的毛病，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他的对与错。有时说急了，他就骂人，他一骂人，我就不理他了，他就更生气了。师尊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红银三》，谁是谁非。师父的法点醒了我，在以后的生活中，我用法的标准认真对待所遇到的事，改变常人的观念，把家人也当作众生，慈悲地对待他们，做事先从他的角度考虑。我从心里感谢先生帮我提高心性，现在再看先生，他真的越变越好了。以前我没时间陪他，他不高兴，现在他也能理解了。用他的话说，我是在做大事。他还主动帮我看孙子，分担家务，他就像换个人似的。其实过去都是我自己的那颗心拧劲儿了，现在我更加深理解了师尊讲的修内而安外的法理的内涵。修内而安外，选自《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第三部分，突破困魔，修去安逸心。我每天晚上都上平台打真相电话，除了去外城参加活动，我们澳洲和中国时差是两个小时，到夏天改夏令时后就差三个小时了。我住的房间没有空调，冬天还好，夏天多热也不能开窗，怕说话声、电话铃声影响别人休息。有时白天忙碌一天或参加完活动，到了晚上打电话，安逸心出来，我就感觉累了。 这时主意识不强就容易犯困。电话打到夜里11点多，困意就来了。那时候眼睛只要合上1分钟都感觉是一种享受，渴望能休息一会儿。我与同修在配合的过程中是不能停下来的，停下之后会影响救人的效果。在这时正是需要加强主意识，分清真我，突破困魔的时候。以前犯困时我就用冷水擦擦脸，或者上平台之前先睡一会儿，可用人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通过学法我悟道，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怎么能被困魔干扰呢？向内找是安逸心让我感觉到困累冷热，是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是修炼路上的绊脚石。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干扰我讲真相救众生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我每天增加练功时间，当我跳出常人的思维方式，就不受人间的时间场的制约，奇迹就会出现了。现在我晚上打电话真的不困了。第四部分，明白真相得福报。今年6月2日的晚上，上平台打电话时遇到了一位上小学5年级的女孩。这个小女孩是打开视频坐在妈妈车里听我讲真相的。这个孩子很善良，我说什么她都听。最后她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的附属组织少先队。就在我要跟她说再见的时候，她喊我，阿姨，我有事求你。她说，我被妈妈误锁在车里了，你能帮我吗？我说，那你快给妈妈打电话呀。她说，我没有妈妈的电话。我说，阿姨刚才告诉你遇到困难念什么啦？她一下想起来了，说，法轮大法好。我俩一遍一遍的诚心念，念到第8遍的时候，车门突然开了。他高兴地大声说，阿姨，车门开了，开了。我这个大法弟子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告诉他，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快谢谢大法师父。他说，我回家一定要告诉妈妈。我也被感动地流下了热泪。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像这样感人的事还有很多。由于篇幅有限就不多说了。结语，我每天打完真相电话都认真地查找一下自己还有哪些不足，下次改正做好。通过多学法，不断地向内找，用法来修正一言一行。现在打电话遇到不好的现象少之又少了。当遇到人夸奖我时，也不生欢喜心显示心。我深知这都是师父给的智慧，是在大法中修炼得到的。弟子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无法用人的语言来表达。同时也特别感谢同修们的热心帮助，给我创造了很多方便条件，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救人。今年我又有了新的突破，有时一天能打9个小时的电话，一天最多退了83人。神奇的是，今年7月1日那天正好退了71人。我深知这都是师父的加持，同修的配合。我只是动了动嘴，做了我应该做的。我深知自己距离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在以后的修炼中，我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人。兑现史前大愿，弟子叩拜恩师，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